到你的面前，主要但愿你对我们深处说话。也纪念我们活在肉身里，外面都有疲倦，但是我们相信是你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无论是说话的、听话的，都在一个能力的感动里。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
吗？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个罗马书，当保罗写这一卷书的时候，他的背景，我们知道。保罗到底心中要说什么？其实我们只要从他的怎样开始，怎样结尾，我们知道就可以知道说保罗他心中实在是有一个负担，他好几次定义要到罗马去。我们说过他去罗马，只要到了罗马，他就能够把福音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我想为了这一点呢，我们是不是再看一点的圣经，可能特别是复习一点旧约的圣经，对我们可能有一些帮助。我们好不好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读给大家听。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间看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都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然后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如果对罗马书要有点稍微深入一点的认识呢，我想刚才这段圣经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我想我们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稍微把它说一下。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呢，是讲到在主耶稣回来以前，那么这个这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有一个大人的像，那么金银铜铁就代表将来在地中海所要出现的四个大的帝国，金就是代表巴比伦，然后银呢是代表波斯，铜呢代表希腊，然后最后一个应该代表罗马。所以有四个大的帝国，根据但以理的预言，有一天要从地中海四周围兴起。那中国还有其他的不在这里面，因为圣经在这所启示的呢是地中海的周围啊，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但以理又把这个同样的个预言呢再说一遍，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所以这是个征服者他心中的梦。当然他所看见的世界，所征服的世界，乃是金银铜铁这些外面啊耀眼的东西能够所以你看他所看到的金银铜铁。但是呢，但以理不是，但以理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俘虏，所以他知道说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而且以色列不光是亡在巴比伦手里，而且以色列将来也要亡在其他帝国的手里。所以对于但以理来说，从俘虏的角度来看他所做的梦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个非常伤痛的梦。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乃是代表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一个是巴比伦帝国，他兴起像狮子一样，所以呢羊这个以色列就好像羊在狮子的口。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熊兴起，熊代表波斯大帝国，所以等到波斯大帝国把巴比伦帝国灭了以后，但事实上呢，这只羊呢，乃是从狮子的口中就转移到熊的口中。 然后转到豹的口中，那就是希腊大牛，最后呢一只不知名的兽。所以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果然以色列已经亡国，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但以理书呢是试着给我们看见，在历史上有一段的时间，在地中海的两岸要兴起四个大帝国，是陆续的，最早是巴比伦，然后是波斯，然后希腊，然后最后是罗马。那么在但以理讲这个预言，那时候是预言，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发生。那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就已经发生了。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金银铜铁，然后再继续下去，那个大人像到最后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一块石头，是不是人所凿的石头，要砸在那个大象的脚上，然后就把它砸得粉碎，然后呢那个石头就充满了天下，成为一座大山。那么这个事实上是指着等到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就是那块石头啊。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这个匠人所砌的时候，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主耶稣加上一句话，他说这块石头若是砸在谁的身上，就把它砸得稀烂。所以那块石头事实上是砸在那个大人像上。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那里的石头其实指着我们有一天主回来要结束这个世界来说。那当然等到我们主回来，那就千年国啊，那就圣经里所说的千年国。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主在地上来掌权。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果然不错，将来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他要把它卷起来。那么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章。那么第七章呢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就是说第二章呢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面子，金银铜铁，到了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里子，外面呢是像金银铜铁，里面的其实是很残忍的，因为人已经堕落过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像狮子，有时候像熊等等。那么等到最后圣经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要得荣耀国度，所以他要得这个国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子，他和兽刚好是相对，就好像那个石头和金银铜铁相对一样。那么第五个国，就是这四个国完了以后有第四五个国，那么第五个国呢是人子要得国的。那么人子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这些帝国从表面上来看是人间的大帝国，他们应该讲人权，他们应该把人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那其实他们所表现的乃是兽性的表现，乃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最低劣的一种表现。可是将来有个国度，那个国度你会发现在这个国度里面人子要掌权，那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人真的能做人，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才能谈到的人权，无论是女权，无论各样的权。那么这个就是将来人子有一个国要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个第二章跟第七章，毫无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最后呢，我们知道真的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乃是我们的主。那么当然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里所讲特别讲到主耶稣最后要来，第二次来的时候。可是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我们的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其实呢那个国度严格说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过今天是隐藏，世上的人看不见，乃是等到这个世界快结束的时候，然后世上的人眼睛才看见这个人子。所以根据这里的记载啊，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非常有意思，一面这个你如果读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它，但是我很快的把那个结论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把第七章读过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兽一面讲国，一面也是讲王。讲到国的时候是指着四个大帝国说的，那么讲到这个王的时候，这里说这四个大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就是说这四个大帝国有四个代表的领袖， 圣经里面都记载的。所以乃是等到这个四个王都兴起以后，然而就在那个以后，那么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换一句话是，第五个国那时候才能出现。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的。主耶稣当然最后他是一定是要回来，那指着末日的时候。但是根据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所建立的天国是从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国的产生，这个国的建立，严格说来呢，应该是在四个王兴起以后。所以根据这段圣经，大家就很清楚了。那么哪四个王呢？这个圣经里面自己讲的，你如果读但以理书很清楚。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是古列将军，第三是亚历山大，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的。那现在呢，就是等第四个，什么时候第四个王？那第四个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罗马了。那好，现在我们来看，果然在圣经里面有他的名字。等到他的名字一开始以后，那么伯利恒就诞生。人类的救赎，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啊，不光是讲到将来的事，事实上你如果根据圣经，也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大概在什么时候他一定要降生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不是第三章，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弟兄姊妹，圣灵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的事情？因为是和但以理书连在一起。那就是说，如果第四个大帝国指着罗马帝国，那么如果这个就好像尼布加尼撒怎样代表巴比伦大帝国，那么雅古士都呢就应该代表罗马大帝国。那么这个皇帝很重要的。然后下面才是伯利恒的故事，才主耶稣降生的故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人子的国的他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称呼他自己是人子，所以很明显的，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根据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你就很清楚。那么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事实上以色列人已经犹太人以色列已经亡国亡在罗马帝国的手里。那么在这里很稀奇，罗马有那么多的皇帝，在这里圣经没有提到犹留大帝 Julius Caesar 没有提，但圣经很稀奇的提到什么？提到该杀。雅各士都，那大家如果知道罗马帝国历史都知道，真正第一个罗马皇帝应该是雅各士都，因为他的义父其实是东征南讨，那的的确他得天下没有错，他真正道道地地的皇帝是谁呢？是雅各士都。那么这一点就很重要了，这和罗马是有一定的关系，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雅古士都啊，是在雅古士都的特点在哪里呢？他不光是武功非常的强盛，而且自从呢他做了皇帝以后，在人类历史上，罗马帝国维持了200年的和平的时期，没有打仗，没有打仗。那因着没有打仗的缘故，所以说大量的他就建设，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同罗马，那这一点都不错的，就是说你如果到小亚细亚，到英国，不管到哪里，你只要在英国，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你就发现说条条大路是一定通罗马的。为什么？因为有200年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时期，这个实在说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所以圣经特别提到雅古士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许多时候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为了好奇嘛，我们总是讲我们的目的就想知道将来的事。那么其实有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如果是但以理，你什么感觉？ 我相信大英你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为什么犹太人多灾多难？为什么犹太人刚刚好不容易从羊的口中，就好不容易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个狮子好像这个下去了，结果没有想到是从这个狮子的口里居然转到熊的口里，然后最后呢转到罗马的口里，所以很稀奇。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去问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这样感觉。所以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多灾多难，为什么这些是临到他们？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有罗马，有波斯，有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又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又是罗马大帝国，为什么主耶稣刚好就降生在马古斯都以后？那么这个有他的原因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对人，他为着让他的儿子在地上完成救恩，他有很长期很长期的预备，他必须等到整个世界预备好了，然后主耶稣才能降生，然后福音呢就能够送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为着预备救恩，我们看见神已经在世界的齿轮里面已经开始转动，所以他就兴起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再兴起一个波斯大帝国，然后再是希腊，然后呢才是这个，然后才是罗马。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圣经中的启示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一切事实上都是为着神要为人类预备一位救主，他老早预备好。换一句话说，神有无比的忍耐，他就在各种环境里面事实上就把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为什么？我们讲过，他知道有一天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乃是爱乃是恨最高的表现，人所有的恨就集中在十字架上，但是反过来，十字架乃是爱最高的表现。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能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人不知道十字架有多厉害，他们以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变得最软弱的。那么从此以后你就知道说，果然是罗马的拳头比主耶稣还大，所以主耶稣才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他应该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结果不是，刚好相反。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回如果从仇敌的角度，阴符的角度来看，这一回他们觉得他们完全占了上风。你看见主耶稣果然被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完全叫神的仇敌跌破眼镜，因为刚刚好就是人所弃绝，说钉他十字架，主说我若被举起来，我就要叫万人来归向。所以只要你能把十字架举起来，你看见好了，全世界的人都要归向他。所以我不是说过吗，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有三种不同的语言，代表这个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这就解释了今天的世界。这个世界永远说钉他十字架，但是感谢主，我们主只要一被举起来，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这里面不光是犹太人，这里面不光是希利人，这里也包括罗马人，乃是全世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神已经预备救恩的话，不错，救恩从犹太出来不错，但是乃是为着万民的，基督乃是为着万民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他在历史里面，他叫整个时间的齿轮在叫，有的帝国兴起，有的帝国衰亡。从表面上来看是政治性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坐着做王，最后叫他的福音能够送出去的。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比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恰当，就是说，从前呢，这个在乡下的时候，有的苹果树上面有很多的猴子爬来爬去，那么后来这个农夫看到有很多苹果树上面有很多猴子跑来跑去呢，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怎么样可以摘苹果是最不费力气。 所以呢，他们不到就到，他们看见那些猴子在那个苹果树上呢，所以他们这个农夫们就很聪明，在地底下就用石头就丢它，丢那个猴子，一丢猴子，猴子有样学样啊，它结果就摘了那个苹果就往下丢，所以结果是什么？是石头上去，苹果下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是石头上去，结果是苹果下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有一本马太福音，是为着犹太人；我们有一本路加福音，是为着希腊人的；不要忘记，我们有一本福音叫做马可福音，是为着罗马人的。那么，约翰福音乃是为着全教会。所以现在你看见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不止如此，为着要赢得千万人归向基督，我们的主一定在大马色路上一定要地补一个人。结果那次你看见说，果然你看见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就被主遇见，那个拥抱三个世界的人，只有他。圣灵只有能够借助这个器皿，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就得着这么一个人。但是不光如此，你一定要把信息给他。所以就大概就在，这个大概就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的启示果然是到了最高峰。但是问题在这里，不错，我们的主已经一切都预备好。不错，现在你需要有人把福音送到世界各地去。那么神是怎么做预备的工作？你回过头看就很清楚。因着以色列人呢，被巴比伦帝国掳了，然后也被波斯大帝国掳了，所以你看你很稀奇呀、啊。因着他们被掳去是连根拔起，他们不能够待在他们自己家，他们必须被抛到很遥远的地方。所以不知不觉，不光这些人到了外邦，不知这些人到了伊拉克，不知这些人到了伊朗，不光这些人到了东方，连他们所读的圣经也带到东方去。所以你看见神就借助这两个大的帝国，就不知不觉的就把神的话就送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你记不记得东方博士的故事？东方的博士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很可能是在希腊一带，或在这个伊拉克这一带、伊朗这一带的星象学家。还有人甚至于猜想说，你如果是中国的话，应该不算是很过分的。但是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到的确谁，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能千里迢迢，那么然后把黄金、乳香、没药献给我们的主？那就是。不要忘记，在这些人还没有观察星象以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多多少少你会发现说，这个《民数记》那本书那个预言已经流传到了那一代。所以当有人读，当这些人读到《民数记》，特别讲到有星要出于雅各，你看见吗？你读《民数记》，很明显有一个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那么这就证明说，弥赛亚要诞生了。所以这些博士们，他们一定是从《民数记》里面得着启示，然后他们又是观察星象的人，他们发现他们行。所以然后你看，这些人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本来与神的约无关的人，他们就骑着骆驼，就千里迢迢，这个很远的路，后来就到了伯利恒，就朝见了我。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如果你看以色列没有王国王在巴比伦手里，没有王在波斯帝国手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因为那些圣经仍旧是被扣在以色列地，但是就是借着这样的，从表面上是苦难，但事实上暗中神已经为着他儿子所要给全世人的救恩已经铺好道路了。那这是两个大帝国。那第三个大帝国是希腊，那么稀奇的很。希腊它的特点就是文化的实力，尤其它的语言。所以虽然后来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它所用的平常的语言，不是指官方的语言，民间所用的语言，仍旧是希腊文。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用同样的一个语言，所以你看见等到这些等到新约的圣经被送到这个每一个角落，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你看见他们几乎大部分来讲都是懂得希腊文，所以这样你看见说我们才有27卷的新约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如果没有希腊大帝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当然我们中国人觉得用中文是最好。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圣灵他怎么，你看见他就是因为借着第三个帝国兴起，那么好了，我们知道已经把这个路已经铺好了。那么罗马大帝国，我们刚才讲过，罗马大帝国不是等到不是 Julius Caesar， 罗马大帝国必须等到雅古斯给兴起的时候。因为是雅古斯都带进了200年和平的时期，你想想看，如果在战火、烽火漫天的时候，那么这个交通也不方便，你怎么能把福音送给别人？200年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时候，这是有名的罗马和平时期，那是雅古斯都带进来的，那就是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个时候福音就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所在的那个时期，就是这个雅古斯所带来的200年，一直从他开始，一直到后来，他虽然走了，仍旧罗马帝国维持了200年和平的时期。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大兴土木，那果然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点都没有错。就因着这个缘故，大家可以想象，就在保罗那个时候，为什么还？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保罗他怎么可以？你看见他怎么能够走？事实上，保罗他三次环游步道所走过的路，有人计算过，大概是整个地球赤道的一半。他是走路，他不是，他的确走，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从另外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不要忘记，保罗所以能够环13次环游步道，能够把福音送到。送到以弗所，能够送到腓立比，然后从欧洲登陆，然后最后也到罗马。大家不要忘记，保罗所走的路，10个有9个都是罗马的道路。我们去过一次，我们去过土耳其，我们知道，尤其是大树附近，你几乎能够确定保罗的确从那个罗马大道走过的。罗马道路其实不是很宽的，但是呢，他的确是花了很多功夫。那么，然后呢，让牲畜呢走在那个，他有个小矮矮的篱笆，小石墙。那么，然后呢，所有的牲畜或者骡子啊、马都是走在旁边，然后人呢走在中间。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条条拉大路通罗马。所以，如果没有雅古斯都的话，你就是神兴起一个保罗，他不可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去。所以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那个时候，只要在罗马的版图里面，可以说交通是四通八达的。为什么交通四通八达？对罗马帝国来讲，就是财富的来源。当然，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中东还有欧洲、英国，凡是它领土版权范围、版图范围之内，你只要沿着罗马大道，那些货物、那些丰富就源源而来。所以毫无问题，就是世界的丰富就往罗马集中，罗马的丰富也可以扩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就做人来说，这是成全了一个罗马帝国。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帝国，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天下，但是最后经过300年。你发现说神的教会或者基督的福音就征服了罗马的帝国。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我们如果读到，我们如果交通到最后一堂，你就知道为什么罗马，为什么神的教会能够征服罗马帝国，为什么福音能够把整个世界把它翻过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罗马书，和罗马书这里面所代表的讯息。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懂得这个背景的话，你就现在我们能懂得保罗的心情。保罗是个认识旧约圣经的人，保罗知道说为什么雅古斯都坐在宝座上，因为神把他放在宝座上，能够叫罗马帝国能够四通八达，现在能靠着保罗，能够把还有其他的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深的印象，所以这样保罗才有可能赢得整个的世界归向主。那个时候，如果他能赢得整个罗马帝国，能够把福音送到罗马帝国的范围的话，那弟兄姊妹，他就为着基督赢得全世界。他的确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因着保罗有这样的一个雄心。所以你看见罗马书对他就变成非常重要。这里保罗有话要说，现在你对于这代表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人，你现在有什么样，你什么样的话要传给他们？那么这个你简单的来说，这个就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来看保罗第二组书信的话，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个第二组书信仔细看的话，罗马书只是达到这个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的。那么临前临后再加上加拉太，的确是给希腊世界的，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政治来讲是罗马的天下，但就文化来讲是希腊的天下。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讯息是为着世界，要有一个福音的信息是为着全世界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那就是那四卷书，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里面整个的信息加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讯息。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哥林多前后书，从表面上来看，保罗要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知道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对这个世界都做梦的，包括亚历山大在里面。亚历山大有一个梦，就是希望有一天东方跟西方能够融合在一起。他从西方开始，然后征服了东方，然后他有一个梦，是别人没有做，他有一个梦的目的就是说希望有一天东方西方能够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他自己带头，他就娶了波斯的女子，同时他要他的部下有10000个士兵也娶了波斯的10000个女子。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有一天他的梦能够实现。但是弟兄姊妹，亚历山大的梦没有实现，乃是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呢？在基督里面是不分希利尼人，也不分犹太人，不分化外的，不分自主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亚历山大办不到的，你看在基督里能办到，这是福音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这四卷保罗的书信，乃是保罗试着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知道传些什么。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因着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现在保罗有一封信是给了罗马。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是那个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菲比拿着保罗的书信能够到罗马，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就得到讯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严格说来，有人告诉我们，保罗的四组书信呢，第一组书信是序，最后的一组书信是跋，就好像你写一本书一样，前面的话，后面的话，然后最重要的就两点，这中间的两组。那么第一组、第二组什么？第二组你看见就是以罗马书带头的，现在你看见保罗为着基督，你看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所以弟兄姊妹，对这个将亡的世界，你有什么话要说？我们没有话说，我们所应该说的话就是主所要说的话。那保罗的的确确，他就能够把圣灵所要说的话，那么在罗马书很清楚地讲出去。那么不要忘记原因在哪里，原因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现在你看见借着神在大的环境上，你看最后你看见一切都预备好了， 土壤都已经这个已经就都已经工作好了，现在撒种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经过300年之久，最后你看见果然，在许多人眼光里面，基督徒受了300年逼迫应该没有了，但是结果不是。结果你看见好像，虽然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福音呢，的确征服了罗马的帝国。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保罗写罗马书。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真正的福音不止这么多，真正的福音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虽然现在借着罗马的道路能把讯息送到罗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一天保罗说我要上诉到该撒，你看圣灵已经预备好了，现在要证明给全世界看。那这里有一个人，他里面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他不光是在那里用他的话，用他的罗马书来传给大家，告诉大家说福音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福音，神的福音。但是现在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有一天神安排许多的环境，最后呢，他果然到虎穴去，他果然来到了罗马的心脏地带。从他外面的表面上看，他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他戴了锁链，最后他被放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全世界当保罗要传福音的时候，全世界你看见阴府的门通通打开了，阴府可以说倾巢而出，要把保罗监禁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被监禁的时候，特别他的两手，他的手戴着锁链的时候，请问大家，他还能做什么？